好，欢迎收听不务正业邱总监，我是 Erica。 今天呢是星期天，然后今天我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来宾，那他们呢是我现在工作上有合作的伙伴，然后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一个线上諮商平台 Heal You 聊心茶室的创办人，那今天就会跟他们好好的一起聊一下，就是他们是怎么创立这个平台，然后创立的过程啊，现在的发展啊，还有我们大家对于线上諮商就是有什么样的想法。那就先欢迎 Jessie 跟范范。
Hello， 我是 Jessie。
Hi， 我是范范。
对，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录这个 podcast。 我讲话有点结巴，但是就是我们 Heal You 创立的初衷，就是因为其实是由我发起的，然后总共一开始有四个创办人。对，然后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本身有一些心理上面的算不能说是问题，就是我现在也在看那个身心科，然后在吃药等等的，然后所以一边也有在做线上的心理諮商治疗。所以当时我因为工作太忙的关系，有在想说，为什么没有一个线上的諮商平台？当时也没有做任何的功课，只是觉得，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通车啊，来回预约的时间，也不用让我去什么搜寻一堆的，有没有一个像有像是 Airbnb 的感觉？有没有做线上諮商版？所以我们就开始找了我身边的工程师们，因为我自己是在软体业的，对，然后刚好我国小同学是范范。对，然后他是心理諮商师，所以我们就找他一起来合作，创了 Heal You 药心茶室这个平台。
所以当初 Jessie 就是他邀请我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对于网络的諮商都之前都是只在学校啊讨论的时候有讨论到，然后但是对于这个并没有实际上去研究或是什么的，所以也是因为他的邀约之后，我们才开始来研究一下说目前在台湾做网络諮商这件事情到底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是这样开始的。
对，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去年五月吧，去年三月我有这个想法了，然后我开始慢慢找人，还做了一些小功课，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大家台湾人的心理諮商的需求啊等等的，但是线上諮商的资讯就比较少，但是如果是以实体諮商的话是每一年成长，然后女生又比男生再多一点，然后就用这些资料去说服我身边的朋友加入我的这个小小的 group。 对，然后我觉得都算是蛮正面的，但是原本范范可能一开始有跟我说，可是他在做实体諮商嘛，那我们线上諮商他有在想说，会不会有一些线上諮商会不会有一些不能 cover 到实体諮商的，我觉得范范可以分享一下。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想说这个什么新的模式，只有之前只有在课堂上会讨论过，但是实际上没有执行过，所以有蛮多的疑虑，然后也有问身边的一些朋友，就心理师朋友对于做网络諮商这件事情的想法怎么样。其实大部分给我的回馈都是会有点担心，就担心各种安全啊，就是隐私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很多的焦虑。然后那时候就刚好看到有一堂网络諮商就通讯諮商的课程，然后我就决定报名，我就想说来听听看实际上正在因为那个老师是在美国的职业的心理师，然后他们在国外已经做网络諮商这件事情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所以还蛮完善。
对，我知道美国其实应该已经做应该有十年了。
对，所以就是我想说那我就来听听看实际上已经职业就是从用这样的方式职业有丰富经验的老师在谈这件事情，或是有没有什么可能真的需要留意的地方，那我就当成就是学习，我就直接报名了这个课程。然后我觉得透过老师就是一系列的课程下来之后，真的有减少我的 原本有的疑虑啦，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应该只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件事情还不熟悉，所以有很多的担忧，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既然如此的话，那也许身为心理师的我们可以再多了解一下这一块，然后多了解之后也许就可以真的我们也可以慢慢推行，就让这件事情可以成真。
嗯，因为像就算比如说你说的像这种相关的研习，其实台湾我自己因为我去年才回来的，我其实也没有看到什么跟通讯諮商相关的一些研习，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目前在台湾应该还是一个蛮新的概念吧。
我觉得很新耶，就是跟旁边心理师的朋友聊到，其实也真的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啊，都还是倾向是面对面的谈话，就是大家比较熟悉习惯的模式。
嗯，对，因为真正开始蓬勃发展应该是这之前台湾就有一些通讯諮商的法规，因为如果你要做通讯諮商的话一定是 under 就是心理师一定要在 under 某一个心理机构，那之前其实就有在推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法规那边我可能没有到非常清楚，这样可能可以翻翻或者是 Erica 补充。但是我觉得真正开始越来越算是比较流行起来的话，应该是在疫情之后，因为大家可能个案们会比较焦虑，各种焦虑，可能在家工作啊，或者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受有某一些影响，所以会需要在线上的心理諮商，对，
找那个台湾在做通讯諮商的相关的一些规范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全台通过通讯諮商的机构还不到20间，但现在刚刚就是确认一下那个数，确切的数字已经有153间
，153间，对啊，
对啊，
所以表心茶室都一定要跟像我们自己合作的心理諮商所，就是一定要通过通讯法规的，这样子才可以给一般的就使用者一个最大的保障。
就是有专业人员的那个。就是合作这样子，而且要是有可以做通讯諮商的那个諮商所或是心理治疗所，那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在那个开发的，就是比如说开发这个平台的过程中啊，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还是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发现？
对我来说的话，因为我原本在科技也是做产品经理，然后我就想要去了解说那客户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所以我们去做一些问卷调查。那客户其实除了费用以外最大的 concern 其实是他们不知道心理师要怎么选择，或者是不知道自己需不需要，或者是不好意思去联系，这三点是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所以其实我觉得跟我自己 也有一点点像，因为当时我想要做心理諮商的时候，很好几年前我问范范，范范也给我一个连结，然后我发现怎么办，我还是不知道选哪个心理諮商师，那我还是选一个长得比较好看的好了。所以我觉得通常就是这样子，因为
我上次
一般的人来说好像真的是这样子
对，我上次那节目我就是在跟我的那个小助理讨论说，就是所以你觉得一般人选的諮商师的时候到底会怎么选，然后我自己的话我就会觉得我真的是看照片耶，看那个 feeling。
对，像我们现在在那个聊心场上面的话，就会有让心理师可能叙述一下自己一些人生的想法吧。我觉得我们发现客户其实对心理师如果他的一些人生想法，或者是他有一些小的一些好像是座右铭的那种感觉，会很打到他们的心的话，他们就愿意选择心理师，不只是看外表或者是性别，他们会对于这件事情也是蛮注重，所以我们都会请心理师就多叙述一点，不要只去叙述经历，就是可能你做过哪些事情，然后可能可以着重再说你对于人生的一些想法。个案其实是蛮 care 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就是看了，就是反正就是我们整理了一下就是一般使用者的一些对于心理諮商的一些想法，我们就开始做着打造这个平台。所以在平台上面，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平台是怎么运作的。它是可以线上的预约，就是我们不用来来回回的，因为有些人其实也不想去跟也其实会有点害怕，真的走到諮商心理諮商所，那身边人会怎么看我，或者是我根本不想要跟人讲话，说心理諮商的时候我又不想讲话，然后我也觉得在心理諮商所做心理諮商有一种 不安全的感觉，因为身边的那个环境或者职场所环境会让我感到紧张。对，所以我们在这平台上面就是可以自己去有点像是 mapping， 就是有点像是什么线上家教的感觉，就是老师有空你有空的时间就预约，然后线上缴费，等到时间到了以后你就开启 Google Meet， 我们会寄一个连接给你，你就在家里啊沙发上床上随便跟你安心的书房啊，你就开启了这个 link， 就可以开始对跟你选择的那个心理咨商师去做心理咨商。在选择心理咨商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选项，比如说我是要做家庭，我做个人的一些人职涯啊，或者是原生家庭伴侣什么感情等等的问题，可以做一些 filter。那未来的话可能就是会有性别等等的东西你可以去做 filter。 对，所以在个案在找心理咨商师的时候，这样会比较，我觉得会有一个方向。
哦，原来如此。
对，
范范呢，范范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以我是就是心理师的这个身份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的跟个案的算是访谈吧，然后也让我学到蛮多的，因为就是角度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哦，也许经历很重要啊，或是什么什么，但是个案完全不是这样看的。他可能就是以一个完全不认识你的一个状态来说，他真的能选择你，真的演员就是你那一集说的演员真的是对于个案来说，真的是最主要，我觉得是蛮主要的一个。选择的一个依据，然后还有就是你怎么去看待一个人的这个价值观，然后在你的自我介绍上面呈现的时候，个案有接收到也打中他的心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去选择你，然后可能不一定跟你的经历啊或是资历的长短会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当然也有些比较认识諮商这一块的消费者，就是个案他可能会倾向会去选择就是可能资历比较深的心理师，当然也有这一派的啦。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资料更多元一点，然后让各种个案 不管是什么阶段，不管是哪谁，然后照他们的方式去选择，去更符合他们，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是，我忽然想到我们以前在心理师的训练过程中好像完全没有思考过这件事，就是今天个案到底是怎么去选心理师的，我们好像都我们要学很多东西，我们要看起来很专业，甚至我觉得很多的心理师现在大家应该都还是会有这种感觉吧，就是不是感觉，就是好像还是会有这样的认知，就是觉得说啊，我要去受很多的训练，因为那些训练要写在我的履历里面，我受过怎么样怎么样的训练，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然后这样就会个案就会选择我。
以个案的角度来分享，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做心理咨商嘛，我也可以一个案角度来分享一下。因为很多心理咨商师他们会把他们的 skill 写得很厉害，但是对我的来说我完全看不懂那是什么意思。
对，
就比如说诗歌治疗或是卡牌治疗，我觉得哇好酷炫哦，但是可能是我需要的嘛，因为我其实我现在只是想要找一个人聊聊，我想找一个信任的人聊聊，然后他可以给我一些专业的帮助，然后我们一起解决去发掘我的情绪什么等等的。但是所以在我考虑的时候，对于那些很厉害有些很多 skill 的人，我反而看不太懂，不了解他的需求是什么。但我觉得这是我们聊心茶室的一个优势，原因是因为就除了范范以外，其他的人会，我们在软体业工作蛮久了，所以当时我们是怎么说，我们的其实正职的工作是在做软体，然后把怎么样把这些软体东西得到的是客户需要的，然后亮相在客户面前是他们想要的，然后从他们一开始整个使用者的旅程都是一切是很顺利的，然后怎么吸引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正在，我觉得可能跟别间或是其他的产品不一样的地方。
对，因为我常常觉得就是很多我们在学专业的人的一个比较一个我们算是我们的那叫什么啊盲点嘛，就是讲话常常讲一些一般人听不懂的话。
对对对
对，我们是不是发我们是不是会有这个问题？
对啊，就是常常会有这种毛病，不知道为什么。
对，就是人家说什么你在说什么，因为我跟我小助理就是上次在聊那个心理咨商那一集的时候， 然后我才发现说，哎，其实有一些我觉得好像大家知道的，哎，连他都不知道，因为他算是平常我们会讨论一些智商相关的东西，连他都不知道，那一般人一定更不知道。
真的真的， 我觉得尤其在跟他们开会，就跟我那个聊心的伙伴们开会的时候、我常常每次开完会我头脑都整个大爆炸、就是那个思考的点，就是考虑的点，然后还有就是用词，然后那个方向完全跟我的惯性是完全不一样，然后我要尽可能，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不懂諮商到底在干嘛嘛，所以我就是必须要用很直白的话，就是把它在化约一点，那些叙述让他们知道，我都觉得哇，平常我讲话到底是多文绉绉，就是需要到这么费力的才能让别人明白，就是哦，原来諮商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之前好像反正我有一个现在还在念諮商所的亲戚就对了，然后他就是、可能就是我就会觉得我们以前在学校学諮商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就是好像自己把諮商放得非常高高在上，那种非常专业的那种感觉。可是我就觉得，当我们越把自己当成这样子的角色的时候，其实真的会离个案很远。对，就是比如说像 Jesse 是一个那个嘛，开发者跟消费者的角度，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啊，就是我需要的是一个，比如说感觉可以理解我的，或者是好像在说，是会说人话的。的心理师，而不是好像在讲一些很专业的东西。当然不是说我们心理师就专业不重要，倒也不是这样。
对，我觉得不是，就是只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复杂了嘛，就是思考东西就是惯性的就复杂化起来，但是会有、我觉得像你说的很对，因为有时候反而变成一个限制，就是我们这个心理师身份反而变成一个限制，可是却把我们跟其他人或是有需要用这个资源的人，就是距离又反而拉得更远了。
对，因为其实我可以看到很多心理諮商在他写他们的专场的时候就会说，比如说精神疾病或者是创伤心理急救，可是当我在想要找心理諮商的时候就他们的 skill 可能就会写这些，或心理动力取向，然后当我一个消费者，就是我想要做心理諮商，只是我的关键词为像，我的关键词为像我很忧郁怎么办？就这么的，我不知道你们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我很蠢，但是我可能就是以这样子最普通的、最简单的字去搜寻，说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没有，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记得呢，我就不讲哪一个諮商所，就是我之前看到有一个諮商所，它里面的心理师啊，每个人都写他是精神分析取向。心理动力治疗，我就想说就是到底写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我就会觉得个案真的理解吗？像那种对心理治疗比较有研究的个案他就会知道，但一般人不会知道什么精神分析取向是什么。
对，真的，因为之前真的我要选一个心理諮商师，然后他先跟我聊了这些以后我都听懂他在讲什么，最后我反而就是没有选他，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没办法去沟通下去，你讲的东西什么说就各种学派 我根本完全不了解，所以以一个个案角度来说，我觉得哇、哦、天哪，你们的知识真的好深奥哦。
对，就跟我们说心理师要说人话。
对啊，就是你们需要跟，我觉得在我们平台就是把心理师，就你们真的是知识力很深厚的一群人，但我们在平台上面要转发的是转成是让你们可以让个案有个 connect。
嗯，
对对对，
好，很重要，真的。
我觉得包含不管是实体啦还是线上，就是以我们在做心理諮商，就是我们以身为心理师的这个身份这个角色，就是真的是时时刻刻需要提醒自己这件事情。
对，就是我们是专业，但是好像专业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太高的时候，好像有就没有办法发挥它那个功效吧，我觉得。
对啊，就是变成在高塔上的一群人。
没错。然后因为我聊心茶室其实很大目的，我们除了就是我们想要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以外，我们也想要传递心理諮商的这个观念给一般的 应该说是全台湾的人，因为有时候应该你们讲可能会更专业，就是不一定是真的你心里已经焦虑到不行，已经有忧郁症或是已经没办法睡觉你才去做心理咨商，其实是你在感到心情不好，比如连续个三天七天，因为维护心理肌肉嘛，他蛮想跟我讲这个心理肌肉，就是我们心理咨就是那聊心茶室的平台，其实我们的目标是除了做心理咨商以外就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也想要传达心理咨商的正确概念，并不是真的已经有忧郁症或者是已经每天都睡不着觉了也很焦虑了你才去做心理咨商，对，而是你在平常就有点像是你健身的样子，就是你平常会去保养身体嘛，因为心灵的健康或者是心灵的肌肉也是需要被锻炼的，
或是像吃保健食品那样，你一定不会是就不像你生病吃药的概念那样子啊，你可以平常就是让自己的比如说生理或是心理比较就是比较强壮一点吧，就是当你遇到一些真的挫折啊还是一些真的很糟糕的事情的时候才不会可能就真的掉到谷底这样子吧，
是因为这也是我是在做这平台以后就是上网做功课或是跟范范聊才知道，因为其实我当时已经是需要做心理咨商的人了，但我并不知道是原来在你平常已经心情感到不舒服或是很低潮低落的时候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咨商真的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就是有没有状况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谈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谈，因为你谈了一定都会谈到一些你没有想到的东西，
对，就像我虽然是心理 我自己身份是心理师，但是我也有去做心理咨商，我觉得真的是做了咨商之后就会发现说哇，每个人就是每一个来到我面前的个案是多么不容易，他光是要进来这件事，因为毕竟我选择要去做咨商这件事情也是考虑了好久好久，是犹豫了很久才决定要做这件事情，所以那中间有很多很多我自己的我觉得是我自己的状况我自己的议题啦，然后但我就会觉得说诶，为什么我常常会跟身边的朋友说诶，如果真的有状觉得好像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做了，其实就可以考虑咨商这个资源，但是换到我自己身上来说的时候却是这么的不容易，所以我一直在反思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又回到之前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我对我们这个训练其实会有点矛盾，因为我希望咨商可以再更生活化一点更在地化一点，就是让大家它就是一个随时可用的一个资源，但是为什么我们变得好像有点划地自限，就是反而变成说这个是必须要很有必须要有一个什么，那该怎么说，
就是要够严重再来这样吗？
对对，就是 还是会有这种隐约的心态，我不确定是因为我们一直被灌输这样的观念也影响了我们还是怎么样的，就是我还在消化这一块啦，但是因为也是做了这个平台之后，然后我觉得这不是一条很短暂就可以达成的路，但是我觉得相比可能五年前然后我接触到諮商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大家对于諮商这一块已经有渐渐的在想法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了，
对，我也有感觉，毕竟我离开台湾五年嘛，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就是确实因为我在北部工作嘛，我就觉得北部諮商所开的这样子这么多遍地开花的一定是有这个市场，
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在做諮商的时候有一个心理师，我真的很喜欢他，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心理师，我们合作一个心理师，然后我在跟他諮商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紧的人，我在第一次跟他做心理諮商的时候我就流泪了，然后他鼓励我说其实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分享给别人，让他们知道，因为有时候我也很想，就是我做这个平台他也知道，然后有聊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他说你可以把你的情绪分享给别人知道，我就把这件事情的整个经历打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哇，我跟你说，我原本以为大家非常的传统，可能不一定对这件事情是表示支持的，我那天大概收到30个讯息是私讯，还不包含下面的那些留言啊等等的，他们很多人都说其实很感谢我打出那些文字，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来说，虽然说慢慢大家已经开始，你们是身边可能已经开始好像越来越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但其实台湾相对其他国家来说还是相对传统， 还是觉得你看了諮商是不是代表你有某一种病，或者是大家不会主动去提起这件事情，或者是身边你不会想要让身边人知道。所以当我打出那些文字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正向的，然后很支持我，甚至是他们也有这样子的困难，我才觉得哇，原来身边有这么多人是需要帮助的。
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角度是，我觉得就是透过你的分享，我觉得可能也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说，就是諮商到底比如说实际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或者是说他们可能会对諮商比较正确的期待。因为我发现呢，我目前比较有长期在谈的个案跟那种短期的个案，我觉得他们对于諮商的认知就会不一样。那种短期的其实范范应该也会有这种经验，就是他会觉得就是我很快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一次两次就是好像没有帮忙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好像就，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諮商个案没有来谈会有很多原因嘛。那有的我觉得他们就是我可以感觉到他很急，比如说有那种其实谈一次我就知道他不会再来的，我自己也知道，但我就觉得他就是那种很急，或者是说他就觉得嗯，这我不想花钱，花那么多钱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就不会再来了。
对，我觉得就可以推荐大家去听那个你前面65集在讲心理諮商是什么，就是里面其实可以，我觉得那个心就是我很喜欢那两，但是就是我觉得讲的非常的直白，然后我觉得很容易懂，应该是说很容易懂。
嗯，好，那麻烦你们帮我分享哦。
没问题，
没问题。
要刚刚那个人帮我分享，逼他。对。
就是在我们做这个平台的时候，我接收到很多我不认识的人给我的鼓励，然后甚至说他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的，真的让我超级感动。就是他们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对的，
这很感人欸，就是那种陌生人默默的支持，
而且还很多，所以我们就觉得天哪，我们就是要继续往这个方向前进，然后能够分享，像范范平常都在帮我们写一些文章，可以让一般的使用者更了解心理諮商等等这些资讯，或者是书籍啊，或者是准备要分享你的 podcast 等等，他们都是这些都可以让这些使用者更了解说心理諮商到底在做什么，它其实是跟心理諮商师一起合作去了解情绪的一个过程，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当我是希望我们未来可以有更多的发展，或者跟更多的心理諮商所去做合作啊，然后可以提供给使用，就是一般的使用者有更多的选择，或者更多元的选择啊，或者是上课等等，企业啊合作等等的，都可以帮到未来台湾的，因为目前我们是 focus 在台湾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嗯嗯，我觉得那个市场可能会越来越大，就是到海外的市场。
欸，那我很好奇，就是之前 Erica 在英国的时候有没有做过线上諮商？因为我目前在台湾其实还是做实体面对面谈话居多，就是我还没有线上做谈话的这个经验，所以我不知道你之前在国外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嗯，我之前在英国的时候其实我就有做线上諮商的经验，那我觉得相较于跟那种实体，因为我以前在台湾都是做实体的諮商，然后我就觉得线上諮商的那种比如说实际接案的感觉确实跟实体不太一样，因为你可能看没办法面对面见到对方嘛。可是我觉得那个线上的过程比如说我有个案他在爱尔兰，或是有什么个案在日本的，我觉得基本上就会比较没有那个区域性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实体的，如果说啊，我今天在高雄，那我就一定个案要在高雄，不然我就没有办法接，我只能我把它转介在可能不知道其他地方的心理师这样。比如说他在台北，那我在高雄就没办法接嘛，对啊，所以就会有点可惜。然后，但是因为线上的关系，所以就变成他今天再来，我们只要配合好时间，就是调好那个确定好那个时差、啊、还是什么的，其实就可以谈。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点是，今天如果我透过视讯，然后因为通常个案都会在他家里嘛，然后我就觉得有时候你会看到 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可以透过看到他不管是家里的摆设啊，或者是说他家里的不知道背景的样子还是什么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那也是对个案有另外一种了解吧。
哦，他我觉得是有一些妹妹嘎嘎啦，就是在那个我跟我们实体在做那个諮商的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要注意的地方有一些不太，因为他可能只会看到个案的上半身，就是我们可能做他可能跟我们坐着谈或什么之类，所以以我们面对面諮商不是会有时候他的肢体也是在我们的观察范围内嘛，所以就是可能你会不知道他可能手在荧幕外是什么样的样子，他的脚啊他的肢体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啦，我觉得会是需要学习的一块，就是如果假设我们并没有办法立即的看到我在我们眼前个案的这个他的肢体，然后我们透过荧幕这样子的谈话，然后镜头外的东西就是他的肢体的东西，是不是我们用别的方式去理解，就是要很多很多的确认的这个步骤。
嗯，对，确实是因为就只有荧幕这样子而已，就可以知道的资讯跟实体面对面还是少了一点。
嗯，你会觉得就是从疫情之后，就是我们现在都要戴口罩嘛，然后好像都不知道个案口罩底下的表情。
哦，对对对，真的真的说这个还真的是确实是这样子，而且有一些我们会发现口罩拿下来它长得不一样。
对啊，就是跟我就是跟他谈话还有他就是脑中的那个画面完全不一样。
对，那线上諮商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吧。
对，就基本上就是我是没有戴口罩，因为我就可能已经在一个空间里面了。
这是好像是另外一个点，我没有想到这个点。
我觉得双方可能也会比较自在一点，像我之前看那个时候疫情，台湾疫情很严重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台湾那时候对那个线上通讯諮商规定很严格嘛，然后就变成心理师要全副武装然后到那个諮商所去，我就觉得这样心理师跟个案两个人都很累耶、欸就是、
对啊，
就是你那个比如说很热，我今天就很热，我一直在那边流汗，然后我还要在那边同理你这样子，我觉得这很违反人性的那个。
对啊，心情都已经烦躁到不行了。
对，然后还要同理他，然后可能个案就是也很热啊，或者是觉得很闷啊这样子，我就会觉得，当然我们是说因为疫情也必须要遵守规范嘛，可是我就觉得这样好辛苦。
对啊，双方都蛮辛苦的。
对，就没有办法，好像因为諮商是需要一个很你要在一个很自己比较舒服比较自在的状态下才有办法好好讲话的嘛。
对啊，因为不然很容易分心耶，就是如果他因为太热或是因为太闷，然后他就是本来情绪来了，但是一个然后别的感受进来之后就打断了这一切。
对，像我现在就在想像我这样好坏，我如果我因为我之前就看一个照片，就是他就拍说那个个案跟那个心理师，他可能是个示意图，然后心理师又戴那个面罩，我就觉得今天心理师在我面前戴那个面罩的话，我会真的很想要笑、欸、我那个情绪出来。我真的很过分。
像我有两个不同的心理諮商师，就是有经历过两个不同的心理諮商师、我才知道原来心理师的风格可以差这么多。就有一个是有点像是妈妈好像 hold 住你的感觉，抱住你，然后很温暖的跟他做心理諮商。另外一个其实我很喜欢，但我每次跟他做完头很痛，因为他会挖掘我的记忆挖到非常深，然后我都会想想哎、对，他讲这些话好像是这样子的，原来我以为是这样子的情绪，但其实背地里有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每次在跟他做完我心里的头都超痛，因为已经挖就是我觉得一直在思考在跟他一个小时内的会谈里面，所以我觉得两个都好。 我其实最后是跟另外一个挖我很深的那个持续的在做心理治疗、然后但是我也才知道原来心理师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的风格差这么多，就是看你要怎么样去怎样子的是适合你的，你比较喜欢的。
对，或者是可能不同阶段的，比如说我现在啊有谈的一些个案，他们可能之前我就问他说他们之前有没有諮商过的经验，他们就说有，然后比如说他们就其实他们是还可以再找同一个心理师，所以我就会问他说那你怎么没有再找之前那个心理师，你们毕竟也谈了可能有半年之类，然后他就会说比如说他觉得谈到好像有点卡住了，或者是说那个他觉得跟前一个心理师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还有人这样形容。 对，然后就会说，就说所以想要试试看一个新的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哦，其实从个案的角度也有这样子在思考的，因为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嗯，我觉得用任务好像也还蛮适合的，就是我可能比如说我原生家庭的这个话题，我跟某一个心理咨商师我们就探究完了， maybe 我想要探究是别的东西，我觉得 maybe 是真的是可以换一个心理咨商师。我不确定，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不过
我觉得你的那个个案讲的蛮有道理的。
嗯，就我觉得不管是个案或是心理师，就是只要生而为人，就是其实不断的都是在改变的状态下，所以我也很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说，哦，我去跟这个心理师谈，然后可是我感觉很不好，或是我感觉没有那么好，我不管是什么感觉，就是没有想要再继续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不太敢提，因为觉得哦，对方是心理师啊，他是来帮忙我的，就有点这种心态，然后就反而不敢提。但我觉得其实是会有适配性的耶，就是就像我们去剪头发，啊，就是厉害的发型设计师这么多，但是不是每个都适合我啊。然后我们真的是要去实际上去给他直用过，然后跟他被他设计过，就是走才是会走过这个阶段。就像我自己去选发型设计师，也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然后选定好了，就觉得啊，这个很适合我。那不管是染烫剪，然后都很 OK， 就是方便我后续整理，所以我就很喜欢一直再回去找他。我觉得心理师好像也是这样的方式，就是跟心理师谈话了。智商，
对，所以其实鼓励大家都可以踊跃的尝试。所以我记得我之前的节目也有讲过说，如果你有遇过比如说觉得感觉不是那么好的心理师，就是不要因为这样就放弃智商这件事情，或是对智商就很失望，你可能是还没找到适合你的心理师。今天就非常高兴有邀请到就是聊心茶室的两位创办人来我们的节目聊一下他们的平台，然后还有我们也真的还蛮深刻的讨论通讯諮商啊跟怎么选择心理师这些话题，然后我觉得其实还蛮有意思的。然后我会把就是他们的那个网站放在就是节目的资讯栏，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透过他们的网站上去预约心理师，就本人我也有在上面，然后范范也有在上面，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听了然后觉得对我们或是对心理諮商就是觉得有兴趣想要试试看的话，都很欢迎透过那个平台来跟心理师做预约。好，那我们
欢迎大家来茶室，
对，然后去喝茶。好，那就这样子咯。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 Erica，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